弟兄姐妹啊，朋友们啊，早安！啊，感谢神啊，他赐我们啊，在座每一位啊，有一颗敬虔跟追求的心，让我们愿意在今天来到教会，与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赞美神。参加教会聚会啊，特别是在主日的聚会，是每位信徒当尽的本分。啊，最近我听说啊，有一位从别的地方来到这里啊的信徒呢，他呢来了以后注意到，我们教会呢有些啊基督徒在礼拜天呢，竟然为了一些生活琐事啊不参加聚会，他就为此感到诧异，心想在主日还有什么事啊比来教会敬拜上帝更重要的呢？我想这位信徒的诧异很有道理。固然我们不是把礼拜天来教会当作一个规定来遵守，但是在主日早上，信徒若是情愿留在家里忙些自己的事，失去了来教会亲近神的机会啊，实在很可惜。我们就为这些信徒啊感到难过，也盼望圣灵在他们心中啊做工，让他们早日认识到，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什么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希伯来书啊，他这里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们知道停止聚会啊，停止惯的人，除非他自己有固定灵修，就会与主的关系越来越远，就像一棵树没有水的浇灌就结不出果子，也像一部车若是没有加油就发动不了。一个不聚会、不喜欢与信徒一起学习、一起敬拜神的基督徒，他就可能成为无水的树、无油的车，是很可惜的。其实不可停止聚会是主的教训，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应该看重聚会，特别是在主日的敬拜。在聚会时，我们像刚才一样，我们能在基督里享受很多属灵的福气，我们可以用诗歌赞美主，一起向神祷告，也听圣经中神的话，也与其他弟兄姐妹有属灵的交通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在基督里属灵的福气。好，我们今天要继续哥林多前书的讲道系列。哥林多前书的内容十分丰富，作者保罗呢，在其中讲到许多宝贵的很多宝贵的道理，也是很实际的生活问题，甚至有一些我们平常不好意思讲的啊，像是夫妻之间的性生活的问题，都在哥林多前书里有提到。特别是今天要进入第七章，保罗呢就哥林多教会在婚姻方面提出的各种问题都给予了解答。这些问题包括未婚男女是否应当结婚，已经结婚的夫妻是否可以离婚，在婚姻中的夫妻关系应该是有怎么样的，特别在性关系方面。那还有还有上司配偶的官夫及寡妇是否可以再婚等等等等。所以说你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好像在看一本婚姻大全一样。有很多方面的道理呢都可以作为信徒的参考。但我们也说保罗呢不是在这里讲解一个完整的婚姻论，还有其他很多有关婚姻的道理呢他并没有在这里讲。比如说在这一章中，他不像以弗所书第五章一样提到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教导，也没有提到婚姻是为了生养后代。保罗在这里呢只是就哥林多教会已有的一些实际的问题来回答。所以呢，我们若是要对婚姻有更全面的认识，我们还要参考圣经其他地方有关婚姻的教导。那在第七章开始的时候，保罗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那在前面第五章保罗也提到他呢先前曾写信给他们，表示呢在他写哥林多前书之前， 他已经与那个教会有了一些书信的来往。那在新章这里呢，保罗是回答他们在信件交往中啊所提出的问题。啊，从这一章开始，保罗的口气呢有一些改变，他不像前面六章那样的严厉，之前呢他是比较直接的来指出他们中间的错误，现在呢他是开始一个和缓的方式，和缓的语气来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本章呢所要解决问题也与前面第六章啊里头的讲的不同。第六章呢最后呢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是禁止啊，第六章讲到禁止在婚约之外的性行为，而今天呢本章的第七章一开始呢是肯定在婚约内的性行为。那我们看第一节后半节，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是说，我说啊，男不近女倒好。那这句话有两点啊需要解释啊。那第一点呢，这里的近，男不近女的近的意思呢，不仅仅是靠近，而是它代表男女在婚约中的性行为的意思。那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家常会用一些很文雅的啊用语来形容男女啊之间的性行为，啊，像是闺中之乐，啊，肌肤之亲，啊，房事等等词语。那圣经这里呢？也是用一些啊比较文雅的啊代替语，像是这里的近啊，等一下有，还有呢知道啊，用这些词语呢来代表同样的意思啊，这是第一点啊，我们要看到的。第二点呢，关于这个第一节的后半句呢，所要解释呢是这里呢和本翻译成我说啊，男不近女倒好。让人以为呢是保罗说他不赞成男女结婚啊发生性关系，这样的翻译啊颇有争议性，因为在原文中呢没有我说这两个字，而只有男不近女倒好这句话。那当初呢想必啊在一百多年前啊必是和合本翻译者呢认为这话呢是保罗说的，就加上我说这两个字。但是圣经学者对于这话啊，我说这句话就是说男不近女倒好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有两派的意见。第一派呢就像和合本的翻译一样，认为男不近女倒好这话是保罗所说，但近代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话是哥林多人在写给保罗写信的时候在信中提到的，这不是保罗的意见。因此呢许多重要的英文翻译本啊，像是英语标准译本 ESV 啊，钦定本啊 King James 以及新国译本译本啊，这我们当中比较多人用的 NIV 啊，都是呢把男不近女倒好当作是哥林多人在信上说的。你们看上面 NIV 的翻译啊，中间在后面 Now for the matter you wrote about 后面有一个冒号，那这就表他用标点来表示，他说 It is good for a man not to marry 啊，这是表示呢是在哥林多人在信上说的。那这样的翻译呢比较于上下文连贯，因为在下面第二到第五节保罗呢一直在肯定夫妻之间的性关系，所以我们呢很难想象保罗呢会在一开始时陈述他自己的观点，然后呢马上在下面呢啊，一直的提出来反驳。比较可能的是呢，他在第一节中呢后半句是重述啊哥林多人提出的论点，然后在下文中呢对于他们的论点提出批评。我们可以想想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我们是在知道在第一世纪的希腊文化中，啊，主要有两种哲学思想，一种呢是 Epicureanism。那英文中文翻译成享乐主义，另外一种呢是 Stoicism 啊，中文翻译成禁欲主义。那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提到保罗第一次到雅典的时候，雅典是希腊的首都，他在那里的时候啊，这两种哲学家啊他都碰到，那还与呢他还与这救了福音的内容 与他们有了一番辩论。这两种哲学思想中的 Stoicism 禁欲主义主张呢是以理性来控制情欲。那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可能受了这种学说的影响，就在信主之后呢，觉得基督徒夫妻也应该禁欲啊，没有性关系，所以呢，他们会在写给保罗的信中提出来男不禁女倒好的这个论点，希望呢保罗呢做一点表示。那保罗呢就在下面第二到第五节中回答这个问题，他先在第二节中提出一个总结，然后在后面三到五节加以补充。我们先看第二节的后半句啊，保罗说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那这话初看之下啊，保罗好像是很赞成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什么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观念，但我们再想想，他若是对于结婚如此赞成，那他应该不会在这章的后面又很赞成保持单身。其实这里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的有啊，这个字的意思也不是指嫁娶，而是像第一节中的禁那个字一样，也是指发生性关系。那我举一个圣经的例子，我们都很熟悉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八节记载啊，耶稣就对那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我们知道那撒玛利亚妇人根本就没有丈夫，她呢只是与不同的男人同居而已，所以耶稣说的有乃是男女同居的意思。那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二节，这里呢保罗呢在第二节中呢不是在谈信徒应该不应该结婚，而是呢在讨论已经结婚的夫妻是否应该继续有中国人所说的继续有闺中之乐。那若是能够如此了解第二节，那么后面三到五节的意思就更容易了解了。那第三节中的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待妻子，也不是说啊丈夫要如何的对待妻子有礼貌，而也是指着啊当在婚姻中啊有性行为的义务。他在第四节中说啊，在妻子在夫妻两人结婚以后，任何一方都不能再自主自己的身子，而当配合配偶的需要。就在第五节说，两人都不可彼此亏负，让对方的性需要得不到满足。那至于哥林多信徒所提出男不禁女倒好这观点，保罗呢不是完全拒绝，在后面他会说到，他说他自己就是独身不结婚的人，但是男不禁女这观点，他说在已经是夫妻的已经在夫妻人之中呢行不通，因为夫妻之间是应该有性行为。那保罗这个观点呢与旧约中摩西的教导一致啊，在出埃及记忆中啊，摩西教导以色列的男子若将婢女啊给自己的儿子当媳妇啊，就不可以亏待他，即使后来那个儿子呢又另娶一个老婆，那第一个女子呢他的需要包括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人不可不顾到。那同样呢，保罗认为夫妻要顾到彼此性欲的需要，除非呢两厢情愿，像在第五节所说的，才可以暂时分房。保罗认为任意在婚姻中单方面的禁欲行为是不合适的啊。第五节说唯一的例外是为了要专心祷告才可以分房，而且这要双方都同意才能进行，而且夫妻不是长期的分房，这个等到祷告这个期节过了以后，以后人要同房。那在第二节开始的时候，保罗说 若是这样子自行禁欲的结果会导致淫乱的行为，所以说但要免淫乱的事。保罗的意见呢是说呢，在一些除了在一些上帝特别给恩赐的人，大多数人天生都有性的欲望，若是有人受了外邦人禁欲主义的影响，擅自的停止与配偶的性行为，就是让自己也让配偶接受不必要的考验，这是给魔鬼留地步。撒旦呢会趁着这人或配偶情不自禁的时候，就引诱他们犯淫乱的罪。所以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保罗对于性行为的教导与他在前面第六章的教导没有冲突。在第六章他是严厉的禁止信徒在婚约之外的性行为，认为呢那是行淫乱。而在本章保罗呢是完全肯定夫妻在婚姻之内的性行为，因为这是上帝所设立的制度。保罗知道起初上帝造男造女，并且要夫妻二人成为一体，这不但是为了延续后代，也是象征基督与教会之间的亲密关系。那这上礼拜我也提过，在旧约雅歌这书卷中对于夫妻之间的爱情也是正面的肯定。那我们看到今天在今天的教会里一般呢比较会有淫乱的问题发生，但很少有禁欲的问题，但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基督徒受了世人保守想法的影响，觉得性行为不洁，因此呢他们想要禁欲。但若我们真正了解圣经的教导，真正了解神的心意，就会彼此顾及对方的需要和感受，就不会认为呢性行为有什么不洁。好，在教导了在婚姻中的夫妻应该如何彼此相待之后，那在下面两节对于哥林多人所提出的男不禁女倒好这个观点呢，保罗呢表示呢可适用于不在婚姻中的人。那在第七节保罗说他自己就不结婚，他愿意其他人像他一样的保持单身。不过他在第六节也说他不是命令他们如此行，而是允许他们选择独身。保罗知道单身有单身的好处，但他也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像他一样的独身，因为每个人的恩赐不同，选择独身不应该是基于个人的喜好，而是如同第七节所说的，是神特别赐给人的一种恩赐。保罗这样的讲法与当时一些犹太人的讲法不同，与保罗同一时代的有些犹太人像是 Philo 他是把独身及禁欲当作一种美德，但保罗不是如此，他选择独身不是为了表示他自己的品德比别人高尚，或者自己的定力比别人坚强。在第七章后面他会提到保罗呢知道神赐给他这个恩赐是为了建造基督的教会，因为单身的人可以更专心的来侍奉主。他也知道每一个人从神得到的恩赐不同，因此有独身恩赐的人不应该期待别人也跟他一样有同样的恩赐。总之呢，这里说呢，保罗对于独身的看法颇有弹性的。他认为独身固然很好，但他并不强迫每一个信徒都要像他一样。这时呢，我就想到最近的新闻的报道，关于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对于年轻孩子发生性侵犯的丑闻。那在过去几十年中，但是在美国宾州 Pennsylvania 那一州就有上千的孩子被这个神职人员侵害。那我们相信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当初他们立誓终身保持独身及禁欲的时候呢，他们当中的确应该有些人呢具有圣灵所赐 啊，独生的恩赐。但是呢，在天主教的制度之下，每一位神父及修女都必须独生，他们就把独生呢定成了一个规定。那这样的做法呢，没有圣经的根据，圣经没有说只有独生人才能在重要的位置上侍奉神，就连天主教他们自己所认为的第一位教皇，他们认为第一位教皇是彼得，连彼得都不是独生。因此呢，我们不能同意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必须独生的制度。那至于我们当中呢，我们如何对待我们当中的单身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可以参考保罗在这里提供的原则，独生有独生的好处，独生的信徒也值得我们尊敬，教会呢也不要把独生有独生恩赐人看成二等信徒像是我们教会支持多年在台湾侍奉的宣教士林马可牧师他就是单身。多年前呢也有教会中的人想要为他介绍对象现在回想起来呢，当时我们也是好意，但呢这并不是神的意思。到了今天，林马可牧师仍是单身。我们在七八月的时候回去去台湾的时候跟他见面，那他就谈到他的事工今天是遍布各地，不只在台湾，在东南亚，还去过英国。那他单身往来这些地方就有很多的方便，他自己也是蛮有喜乐，所以我们看得出来独身对他是一个祝福。那我们就不必的一直要他结婚。但是若是一个人没有独身恩赐，他还是应该找一位合适的婚姻伴侣这是独身的恩赐。那下面呢，保罗讲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以前结过婚的人是否可以再婚。那第八节一开始提到没有嫁娶的和寡妇。那其中没有嫁娶的人呢，在原文中是用的阳性的复数，那按照希腊文法呢，可以指男性也可以指女性所以呢可以说呢，没有嫁娶的可以泛指所有现在没有结婚的人。但在这里他又保罗又把没有嫁娶的和寡妇并列，有可能他是指官夫，就是呢妻子已经过世的人。到底是怎么情况呢？这不是很非常重要，因为呢保罗对于从来没有结过婚的人和配偶过世目前单身的人，他对于他们的建议是一样的像这样过去曾结过婚的人，那当时的禁欲主义呢禁欲主义者呢就主张他们不该再婚。但保罗不完全同意这样的主张，他对于这些信徒提供的原则呢，就如刚才他在第七节所说的一样，那就是呢他们若能像保罗一样不再婚当然好，但若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欲，那就不如再婚更好。保罗说不再婚固然好，但人不要假装自己属灵若是欲火攻心像这里所说的控制不住的话，那就不如再婚更好。那下面保罗讲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也很多讨论的问题，就是有关离婚的问题。那关于离婚呢，保罗把这样的情形分成两类来讨论，等一下在十二到十四、十六节他会讲到夫妻之间有一方是非信徒的情况，而在这里十到十一节这里呢，他主要是讨论夫妇都是信徒的情况。若是夫妇都是信徒，保罗就吩咐他们不要离婚，因为他也提到乃是主吩咐，因为主耶稣对于离婚的教导十分清楚。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中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主耶稣这个教导非常的斩钉截铁，一样的确定。他说，除了配偶犯了奸淫， 基本上没有跟配偶离婚的理由。保罗在这里啊，也重述了啊耶稣的教导。他说，妻子不可以离开丈夫，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但是在第十一节的开始，保罗加了一点补充，他认为不应该结婚，但对于已经离婚的人，保罗呢仍是一个牧者的心态，希望挽回他的婚姻。所以他说，若是离开了就人或是呢人同丈夫和好。他意思呢就是离婚以后呢，若是能的话，就与丈夫和好，这样就重新了恢复了夫妻的关系。否则呢就不可再嫁，因为呢若再嫁就没有与原来丈夫恢复婚姻的机会了。若是不再嫁以后，就仍有与丈夫原来的丈夫重复的可能。所以这是保罗对于信徒，两个都是信徒的，可不可以离婚，他的教导。那到了今天在我们周围，基督徒对于丧偶或是离婚的信徒是否可以再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我们教会呢过去对于这个问题也有过讨论。那最严谨的看法呢是呢，离过婚的人绝对不可以再婚。而最放松的看法是呢，在任何情况下离过婚的人都可以再婚。那我认为比较中庸的看法呢是呢，按照圣经的原则离婚及再婚。这些原则在哥林多前书这里，以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及第九十九章中间都提到。那我们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看这些事。至于那些不按照圣经原则就离婚并且再婚的信徒，那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样对应呢？我们的对应应该是不轻易接受，但也不完全不原谅。我们基于圣经中饶恕的原则，还是愿意接纳犯过错但又悔改的人，不永远的把他们排除在教会之外。那这以上呢是夫妻都是基督徒的情况，但若夫妻之中有一方还是非信徒，那怎么办呢？当年主耶稣教导对象当他写在马太福音刚才这个经文的时候，他对象大多是犹太人，他们当中的夫妻都是信上帝的人。但是保罗牧养的对象不同，哥林多教会当中有犹太人，也有很多原来不信主的外邦人。这些外邦人信了主，但是他们的配偶可能还没有信主。如此呢，在婚姻中夫妻因为信仰不同就会造成一些张力。但是呢，保罗是在这里的第十二节跟十三节说，即使在这种情况当中，信徒呢还是要尽量的与非信徒的配偶保持婚姻，不要因着信仰不同就分手。那保罗并且在第四节十四节解释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中呢人不要离婚。这乃因为呢不信的配偶会因着信主的另一半成了圣洁。那我们就会奇怪，这里保罗说的圣洁是什么意思呢？可惜保罗在这里没有很清楚的解释。但是我们可以确定，这里不信配偶的圣洁当然不是指他得救罪得洁净的圣洁，因为他还没有信主。那么这圣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可以推想，当时呢可能有人认为信徒与非信徒的婚姻是不圣洁的。那这里呢保罗是要反驳这样的说法，所以他就提出来这个圣洁这两个字。当然 信徒的两个都是信徒的婚姻与两个都是非信徒的婚姻是不同的。夫妻若是同是信徒，就可以在他们的婚姻中同负一轭，以他们的见证来荣耀神。但这并不代表两位非信徒结婚就不得到上帝的称许及祝福，因为不管是信徒还是非信徒，婚姻是神所赐所有世人的一个普遍的恩典。那圣经当然在哥林多后书不赞同信徒与非信徒结婚，但是呢，圣经却没有反对两位非信徒结为夫妇。若是在两位非信徒结婚之后，有一方信了主，那这人所得到的救恩应该是好的，而呢不会让这个婚姻呢失去了原来就有的上帝的称许及祝福。反之，如果夫妻中有一人信了主，称义成圣了，这婚姻应该更得到上帝的称许，因为这位信徒会开始对于配偶、对于家庭，在道德方面、在属灵方面产生正面的影响。这可能是保罗在这里所说圣洁的意思。我们还是不完全明白保罗的意思，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两位非信徒的结婚的本身就没有什么不圣洁。如今有了一方信主以后，这位信徒的属灵力量只会对婚姻有正面的影响，比如说他可以使他的配偶在道德方面变得跟以往更为圣洁。那在下面保罗继续提出来，在这个情况中信徒不该与未信配偶离婚的理由，在第十五节最后说到，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那神的心意呢，是要信徒与配偶继续和睦的生活，以自己生命的改变在配偶面前做见证。保罗在第十六节说，你怎么知道你不能救你的配偶呢？保罗认为继续保持婚姻，配偶呢就有信主的可能，若是信徒选择离婚，就失去了让未信配偶得救的机会了。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啊，像这样的情况，像这样的夫妻还真不少。那在他们当初结婚的时候，双方都没有信主，后来呢有一方信了，那另外一方面呢，另外一方呢就有机会见到呢因信主所带来生命的改变。那过了一段日子以后，另外一方有的也信了，也有的仍在追求当中。那我们就盼望神的赐恩典在这些家庭当中，让这些还没有接受基督的配偶早日的转变过来，也能因着信主而得到永生的福气。我们也鼓励啊，在这些家庭中已经信主的地方更活出基督的生命，让配偶呢能在你的身上啊看见神的恩慈和荣耀，那使他能够被感化。那在保罗当年写哥林多的时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也知道啊，在因为这个婚姻而产生的啊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之间的张力，他也知道在有些婚姻中会有人完全不能接受配偶信主，甚至会因此离开他。所以保罗在第十五章的前半节就安慰这些被配偶抛弃的信徒，因为对于非信徒而言，基督或者保罗的教训没有权威。那虽然信徒可以听从主的吩咐不主动离婚，但是非信徒啊，那个配偶，他不信的配偶，他呢要做什么，那信徒无法控制。那保罗对于这些信徒说，就由他离去吧。感谢主啊，今天啊，在我们教会中没有这样啊不信配偶离去的例子， 反之，我们当中的信徒若是有尚未信主的配偶，他们几乎都非常包容配偶的信仰，只是他们自己还不能接受。我们一方面为这些非信徒接纳配偶的态度感谢神，在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要为他们能早日得到救恩而祷告。在今天的经文中，保罗可以说是很有系统的，就各种不同婚姻的情况回答哥林多信徒所提出的问题。他们当中有些人受了禁欲主义的影响，觉得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应该加以限制。那保罗呢，在这方面的教导可以总结如下。一点，保罗认为哥林多人所提出的男不禁女的这个观点，在已经是夫妻之间的情况中呢，行不通。夫妻之间应该有性行为，不能亏负配偶的需要。第二，人若是能够独身，更专心的来侍奉主很好，但这是神所赐的恩赐，不能自行强求。第三，同样的，过去已经结过婚的人，若是愿意不再婚也好，但若不能控制情欲，那就还不如再婚。第四，若是信徒都是夫妻的话呢，基本上是不可以离婚。第五，即使有一方是非信徒，在这样的情况当中，那信徒呢也应该继续与配偶保持婚姻，除非呢那非信徒的会友硬是要离开，那就只好让他去了。总之呢，婚姻是上帝所设立，也是上帝所称许所祝福的，夫妻之间的性生活也是上帝所赐的，所以在婚姻中的性为呢，没有什么任何的不圣洁。但也有人具有神所赐独身的恩赐，他们就像保罗一样的不结婚，这样的信徒呢，我们也要尊重，不要因为他们没有结婚就觉得他们不够圆满。另外呢，我们要感谢神，在我们教会当中呢，有很多彼此恩爱在婚姻中得福的夫妻，那巴不得这些夫妻所组成的家庭呢，能按照神给我们关于婚姻的教导珍爱我们的家庭。在这个婚姻不再被世人看好的时代，在这个错误的婚姻观充满的社会当中，我们当中这些家庭彼此恩爱的家庭，我们巴不得他们能够就像明光照耀一样的，能够继续的吸引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来到神的家中。好，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就为你造人的计划，造男造女的计划，我们献上感谢。你的计划多么完美，多么奇妙！你当初造人，造男也造女，主啊，让妻子能够成为丈夫的帮助者。你在这个也让他们能够生出敬虔的后代，遍满全地。主，你的计划，你的恩典何其的大！主，我们也感谢你在圣经中赐下关于婚姻的教导。主，让我们有一个方向，可以照着遵行。主，你就带领我们每一位，不论我们现在的婚姻情况，我们是单身，或是在婚姻当中。或是我们的配偶已经过世了，或是我们的配偶还没有信主，主，你就借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教导，让我们知道我们成为你的信徒，我们应该怎么样的照着你的话遵行你的话，在我们周围中将你的爱继续的彰显在我们当中，让你的爱借着我们的导管能够达到我们周围的人。 主，你就让我们在凡事上有一个合一的心态，也合一的行为。主，你就赐福给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来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唱一首回应诗歌，是在诗本的第430首，完全的爱。通常这个首诗呢是在婚礼的时候唱的，不过我想